大家好，欢迎收听《最爱真相》，我是叻叻，
我是茶茶。正所谓世风日下，道德沦亡。上一集我就讲了 Ariana Grande 演唱会爆炸案，咁叻叻，你谂住今日讲啲咩道德沦亡嘅 case 啊？
上次预告我就话会讲呢单系乱伦案，
系啊，有听众 request 话想听呢一啲咁嘅案件，
系。咁如果要用一句话去总结呢一单 case， 我就会话佢系一个将名利睇得比屋企人性命要重嘅自私受苦。
哦，我即系老豆性侵自己小朋友。我因为嗰个听众系 request 想听兄妹嘅恋伦案。
吓系咩？我唔知道，
冇同你讲，唔好意思。
佢哋冇恋伦。
哦，即是兄妹冇嘅 ，OK， 但系都好核突咯，爸爸。咁嗰啲仲算唔算乱伦啊？嗰啲叫爸爸性侵小朋友啫嘛。
吓，乱伦唔系即系同近亲有性关系咩？
都系 ，OK， 系嘅系嘅。唔知点解觉得乱伦呢，我个脑嗰个 terms 会觉得双方系有少少愿意嘅状态咯。但是因为如果一方不愿意，我会觉得是性侵咯，不过都是的。
我会说是踩界咯。那他们无论愿不愿意，他们都是乱伦。
都是的，有道理有道理。
那今天要讲的是比利时的连环杀手，他被媒体称为蓝胡子神父。
什么叫蓝胡子啊？
哈哈。蓝胡子是格林童话故事的人物，即是代表一些花花公子乱娶妻妾或者虐待老婆的男人。
即是什么是胡子啊？即是哦，须胡子
啊。
哦，即是书面语这样
说。那口语应该怎么
说？胡须咯。
蓝胡须。
蓝胡须。蓝毛毛。蓝毛毛演唱会开始。
哒哒哒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哇，总之我买包妈咪面过嚟，一路食一路听你讲嘢啦，争包零食咯而家。
OK， 完咗完咗完咗，
仲要神父添啊！
系啊，呢个系佢嘅职业。
吓顶啊！吓真系噶？
好啦，大家听埋落去先啦。
OK， 我已经有啲火滚啦。
开风扇，开风扇，开冷气，开冷气。因为会涉及大量的人名，所以我到时就会俾啲代号佢哋。
咁你会唔会画一个人物关系图出嚟噶？
有啊，到时放上 IG， 有兴趣就睇啦。
系，follow 我哋嘅 IG True Crime of a Podcast， 卖定广告先。
好。在1992年的1月22号，一位30岁左右叫 Agnes Pandy 的女人就去警局那里报案，她就告发自己的爸爸，指控在她11至13岁的时候开始强奸她，而她被迫成为了她的性奴隶。而在几年前开始，她其他家人都接二连地失踪，他们已经不在人世了。他同时亦都好惊十岁的妹妹会成为下一个受害者，因为他是跟他爸爸一起住的，所以他就决定举报凶手是他爸爸 Andreas Pandy。 那之后我就会叫他做 Pandy。
那他不见了的家人是不是都关他爸爸事啊？
当然。那警察就很疑问地问他，为什么你会知道他是凶手的？你有啲咩证据啊？但系 Agnes 就支支吾吾咁样答唔出嚟，感觉好似隐瞒紧啲乜嘢。不过警察都决定上门去问话，而佢爸爸知道咗之后就反驳话，佢哋只不过喺其他地方嗰度生活紧，一边讲仲一边攞出一大沓信同埋嚟自唔同度假胜地嘅明信片，而署名就系嗰啲。Agnes 话不在人世的屋企人，
喂，这个神父爸爸是有备而来的噃。
嗯哼，
他连 pose 都整好，我想讲。
咁警察最后是相信了他爸爸 Pandy 的说辞，而忽略去调查嗰一啲疑点嘅， 事情都不了了之了。直到1996年，这一宗案才重新被调查。原因就是这一年的8月，终于捉到一个很出名的比利时连环杀手 Mark Dutour。 他不单止涉及绑架、谋杀、人口贩卖、逼少女卖淫，更加残忍地杀害了几位年纪好小的女仔。而这一宗案都揭露了政府的无能和腐败。比利时警察为了挽回名声，决定翻查所有疑案的时候，就注意到这宗 case 了。他们就找上了那位报案的女仔 Agnes， 希望她可以帮手协助调查。而今次 Agnes 都决定不再隐瞒，一五一十地将件事的真相全盘托出。他仔细地描述了他爸爸 Pandy 和他是怎样令到他的其他家人消失。你没听错，是他们，即是父女档。警察听完之后都不敢相信这件事。
所以 Agnes 是有份杀了他的不见了的家人？
是啦。
OMG。How you Agnes 都是受害人之一咯。
他是受害人，但同时都是加害者。
OK， 好的。
现在就会由他爸爸 Pandy 出世讲起。Andreas Pandy 在1927年6月1号出生在捷克，一个和匈牙利边境接壤的村庄。爸爸妈妈都是匈牙利人。长大了之后的 Pandy 就在基督教教堂那里服务。30岁的 Pandy 当时就是匈牙利归正会的一位教堂议员，在1959年的6月17号就和第一任妻子 Ilona Shirley 结婚，他们是在教会那里认识的。而同一年，匈牙利就爆发了反苏联共产主义的革命，面对苏联的武力镇压，他就和老婆走了去瑞士的巴塞尔。而 Pandy 都有继续去进修神学。1958年，他们就生了一个女儿叫做 Agnes， 即是刚才报案的女人，那之后我就叫她做大女啦。在1959年，他们一家人就搬了去比利时的布鲁塞尔， Pandy 就在当地的小社区那里担任牧师和宗教老师。去到1961年就生了大仔 Daniel，1966年就生了二仔 Sultan， 那之后就会叫他们做大仔和二仔。 Pandy 在这里做牧师都做了一段时间，就累积了不少的人气，有了一班死忠粉丝。他就利用自己的名望建立了 YDNAP 基金会。这个名字调转来串是什么呢？
YDANS 啊，
唔系YDNAP。
OK， YAN
YD
默书零分。YDNAP
系啦，
调转嚟 PANDY 啊 ，Pandy。
Yes， 即是 Pandy 的意思，
即是用他自己的名字来整个基金。
是啦，那那阵的罗马尼亚因为独裁统治而造成了很多人颠沛流离，于是他就成立了这个基金会，名义上是扶助那些罗马尼亚的难民儿童，所以呢都是募集到不少资金的。但是他就将这个基金会当成是自己的私人小金库，在自己的名下添置了至少3处的房产，他们一家人都过上丰盛的生活。
首先这个是我刚才想笑的位置，就不用剪下去了，但我纯粹你说颠沛流离的时候，我更想唱命运就算颠沛流离。
是不是这么读啊？
是颠沛
颠沛流离。
那首歌命运就算颠沛流离，命运就算曲折。
红日
啦。是啊，没没剪下去，太智障。OK， 之后跟住来我要回应了。OK， 太智障。等先，我要回应咩 ？OK， 哦，即系佢即系 哦，即系佢系村贵统弟咯，算唔算啊？即系做一半好事嘅同时又喺度敛财。
佢有冇做好事我就唔知啦，但佢一定系穿咗个鬼通底咯。
唉，真系左手交右手咁样。
只不过好快精明嘅信徒就发现账目条数唔对、哦、，Pandy 贪污嘅事就俾人揭发咗啦。而教会咧只系将佢由牧师呢一个位度辞退，内部调职成为咗神学教授。喺生完儿仔冇耐，佢亦都。结束了和老婆的11年的婚姻，他们离婚的原因是各执一词。Pandy 就指控说他老婆不忠，因为他们离了婚，那我就叫他做前妻。前妻就说 Pandy 是一个会虐待家人的人来的，对外是很 gentleman 的，但是在家里面所有人都要服从他，例如没有他的允许是不可以随便地认识朋友，看什么书都要他的批准，如果违背了他的命令就会被他虐待或者处罚。离婚之后，前妻就带着两个仔搬了出去住了，得回大女 Atlas 跟着 Pandy 一起生活。那失婚的 Pandy 开始透过匈牙利报纸上面刊登征友广告，大家知道是什么啦。咁喺未揾到对象之前呢 ，Pandy 为咗满足自己嘅性欲，佢就将个魔爪伸到去年仅11至13岁嘅大女身上，求助无门嘅佢就被逼成为咗佢嘅性奴啦。
我以为呢啲咁嘅神父咧，多数好似嗰啲邪教教主咁样，向嗰啲信徒入手，然后以性交转会为由去性侵人哋，即系邪教好兴咁样嘛。我知道不理好丑但求就手，所以就找他的阿女。
不是的，他有出去找的，但家里都有一个
不用钱、啊、他觉得一定是他一定是觉得不用钱、啊、真心的有白白姐滑捋捋这样，哎呀好贱啊。
那就过了10年了，他就终于在征友广告上找到可以结婚的对象，於是就開始頻繁咁樣來往比利時同埋匈牙利呢兩個地方。1979年就同第二任嘅妻子 Edith Fintor 喺比利時結婚，而今次係 Edith 第三次嘅婚姻。前兩次嘅婚姻入面有3個女，分別係1964年出世嘅 Tunde、1971年嘅 Timia、1972年嘅 Andrea。咁我就会分别叫佢哋做2女、3女同埋4女。佢哋结咗婚冇耐咧，仲生咗1男1女。1980年 ，Andreas 同埋1981年嘅 Rika， 咁我就会叫佢哋做细佬妹。咁即使 Pandy 已经再婚，喺屋企依然都系佢话事，而佢系有继续侵犯大女，甚至2、3、4女都唔放过。去到1984年的年头，二女在 Pandy 长期的强奸之下就不小心大了肚。Pandy 很怕她强奸个女大肚这件事的丑闻会曝光，于是即刻就将她搬去第二度，安排大女 Agnes 去监管着她，不让她出门，不让她和陌生人接触。她更加命令现在的老婆在肚子的位置塞一个枕头进去，就扮大肚，到时个 BB 出了世都有合理的解释，就可以顺利瞒天过海保住她的名声了。
即是她老婆是知道个老公是性侵的女的？
其实我不知道她知不知
道。 我觉得应该知道
咯。嗯哼，咁计划都进行得几顺利。喺1984年嘅6月23号，二女就生咗一个男仔，叫做 Mark。咁大女 Agnes 长期俾佢爸爸 Pandy 性侵、洗脑同埋控制之下，价值观就变到非常之扭曲。佢就妒忌点解二女可以为爸爸生小朋友。於是在1985年的某一天，他就将二女带到去地下室，拿支铁棍去殴打她，是直头想打死她的。但是当她恢复神智之后，就带她去医院治疗。大 大命的二女休养豪回家之后呢，亦都好惊再次被人打，就扮做咩事都冇发生。其实暗地里就计划走路嘅。去到1986年嘅朝头早，二女就带住阿妈偷偷地走咗去加拿大。好惊呢件事曝光嘅 Pandy 就觉得，与其俾人揭露导致身败名裂，不如先下手为强。佢攞出唔知边一度嚟嘅医生证明，上面呢就写住 Mark 系佢嘅小朋友，而怀孕嘅原因呢是二女不小心用了沾有她精液的毛巾所致的。完全是没有科学根据。
哇，她再吹大一点啊。这样的理由都作得出。
这样的理由的人都信。
哇，性知识真的超级贫乏。可能她们那些妹猪觉得拖下手仔锡下嘴仔就会有 BB。可能真的会信。
是啊。咁可能系因为佢呢个公关做得及时，所以就暂时保住咗佢嘅名声啦。但系一日未揾到二女，佢嘅存在都系一个不定时嘅炸弹。Pandy 系唔敢面对俾人讲出真相嘅后果，因为咁样会毁咗佢哋一家人。Pandy 就决定同大女一齐去加拿大嗰度揾二女出嚟解决佢。但根本就不知道他的位置在哪里，而且加拿大这么大，又怎样找呢？于是他们就暂时放弃找他，打道回府。这个时候 Pandy 就有一个大胆的想法，他决定在事情败露之前解决了所有有可能知道真相的人，将他们灭口。而第一对消失的是二老婆和四女，因为他和二女比较 close。
蛤，他老婆都杀啊？但他老婆不是帮他扮大肚咩？
那就是说他是最有可能知道咯。
蛤，好惨他的二老婆。
那 Pandy 呢就谎称说二老婆带着四女跟路走了，去了德国那里另结新婚，更加去到警局那里申请跟他离婚。而事实上是他们两父女，即是 Pandy 和大女呢，是骗了二老婆和四女去地下室用铁棍将他们打死。那两父女就分工合作将他们肢解毁尸灭迹。
蛤，他肢解埋啊？
是啊， Pandy 首先就将他们切成一大块，大女就用刀将他们分成细块，再将内脏拿出来，将难以处理或者辨识到身份的东西呢就扔落个大桶入面，倒啲强水入去等他们溶解。而这款强水呢是市面上流通的通渠产品来的，因为溶解的强度太劲了。法院就特别找了机构用这款强水做一个溶尸的实验，分解的时候只需要保持一段距离是不会闻到刺鼻的气味，它们会变成液体，等了五日之后呢就会剩低很难被溶解的牙齿，而且那些液体呢是找不到任何的 DNA 的。这一款强水呢都在 Pandy 这宗案曝光了之后就以不明原因落了架了。除了溶尸之外，他们也都有将部分的肉块扔在附近的屠宰场垃圾堆，因为那里本身就堆满了一些动物的尸块，多几块都不会有人怀疑啦。之后他们在清洗的过程都将其他的组织冲得一干二净。去到1986年的8月6号 ,Pandy 为了令到整件事更加逼真，叫三女去扮做四女，去德国当地那里呢用二老婆的名寄明信片回来扮他们仲在生。
哇，他真是导演来的，连林记都找了。
他还要整埋道具。
一手包办。还要自己做埋公关。
自编自导自演，
是终极版咯。佢呢一个系
我会话佢将成件事包得好好咯。
你 feel 到佢系有形象管理埋自己嘅咯，
因为佢系演员之一，
系佢自己系自己嘅经理人。
去到1988年嘅3月20号，第二对消失嘅咧就系前妻同埋大仔二仔啦。有报道咧就话 Pandy 想要翻两个仔嘅抚养权，但系前妻就拒绝咗，搞到 Pandy 决定要杀埋呢两个仔。咁我就觉得应该唔关事。呢两父女同样将佢哋压咗落去地下室，用步枪枪杀咗佢哋，再用同样嘅方式处理佢哋。之后对外界就宣称他们去了法国那里生活啦，更加利用前妻的名字寄些明信片回来，伪造个仔在匈牙利生活的假象。去到1989年的6月，这间屋就剩下大女 Agnes、三女同埋年纪最小的细佬细妹。Pandy 就安排大女同埋呢对细佬细妹去度假。当他们去完度假回来，三女都消失了，而之前带走 Mark 的二女都一直找不到她的下落，就成为了 Pandy 的心头刺了。无能为力的 Pandy 就开始将她的生活重心搬回去她的故乡匈牙利，在那里买了一间度假屋，都重新在报纸上面刊登征友广告。大女都因为这样就搬离了 Pandy， 逃出了她的魔掌，开始新的生活了。但是一直受到良心的责备，所以她在1992年就向警察报案，但警察的调查就草草了事。其实在大女报案之前，1989年都有一位神职人员是怀疑二老婆的消失有警棍，于是就去报案，希望警方调查。警方是有继续调查二老婆的踪迹的，但是就一直没有怀疑到在 Pandy 的身上。终于在警察听完大女的自白之后，就展开了一连串的调查了。经过一年左右的搜证和大女的协助，在1997年的9月9号，在他们分尸的地下室那个下水道那里呢，就找到一些人骨和牙齿。于是就在10月17号逮捕了 Pandy， 11月21号逮捕了大女 Agnes。而 Pandy 这一单案曝光了之后，警察当然被人批评得很惨啦。但他们就辩解说 Pandy 的犯罪心理质素很高，同我哋对答如流，情绪啊演技都在线上。之后比利时警察都有找匈牙利那边的警察帮手协助调查，他们就查到 Pandy 为了令这个可信度更高，是用拍自传为理由去请了两个年轻的演员去扮他的大仔和二仔，带他们出去见自己的朋友，等他的朋友信他的大仔二仔还在生。然后也都请了两个女仔去扮他的女，都是以演员排练为理由骗他们，而他们一直都是没有起过疑心的。之前 Pandy 在比利时住的时候是有几个住家的嘛，那他其中一道呢就是靠近个运河的，就因为这样要拆了重建。点知就在他家的区域挖掘到一些人类的骸骨。去到1988年的1月， DNA 鉴定出炉是属于8个不同的人的，全部都不是 Pandy 的家人，但是警察一直都没有线索，就没办法找到这些受害者的身份。加上 Pandy 是拒绝承认，就放弃了继续调查了，即是都入不到他罪咯。那 Pandy 在庭上面呢是否认了对他的谋杀和强奸指控的，他就说给陪审团听他的家人依然还生存着，而他是通过天使和他们联络的。 当被问到点解呢四年揾咗咁耐都揾唔到佢屋企人嘅时候，佢就话正义需要证明佢哋已经死咗。当我再次自由嘅时候，佢哋就会嚟探我噶啦。Bullshit， 完全。由于受害人嘅证据好少，甚至连尸体都冇，最主要咧就系靠大女嘅证词同埋之前强水溶解嘅实验片段嚟定佢罪嘅。最后在2002年3月6日，比利时法院就以6项谋杀罪、谋杀未遂、强奸判处 Pandy 终身监禁，不得假释。在2013年12月23日，86岁的 Pandy 就在监狱入边自然死亡。而当时44岁的大女 Agnes 兼帮凶，因为参与了5项谋杀罪和1项杀人未遂。最终被判处有期徒刑21年，检察官要求将他的刑期加到去29年，但他的律师就帮他求情，说他一直都处于他爸爸 Pandy 强奸和控制的情况之下，才被迫参与杀害家人的。而大女都在庭上面说 I had no way out, I was completely in his grip,即是我根本就求助无门，完全在他的掌控之下。好，这宗案就完了啦。是不是跟我总结一样，简直就是一个证人渣呢？
我觉得他是人渣就紧的了。最嬲的就是他用神父这个的身份去作奸犯科，同埋伤害他身边最亲近的人，觉得这个是最无可算。即是如果他相信耶稣是存在的话，那我很希望他秉持这个信念啦，因为这个世界有地狱的嘛，是不是？那他就在那里永世啊，因为西方是没有轮回的嘛，他不需要轮回啊，他切勿再做人添啊。
是咯，我都希望他可以在地狱里反省下。
来回地狱又折返人间，
我想起昨天你那段唱歌那段
可以抱出来了，神经病，为什么唱到一撇屎，可以这么搞笑？
不是，其实你应该唱得没问题，只不过是个网路有问题就搞到
咁。唔系啊，前面嗰句咧个网络冇问题嘅，我大唱都好难听咯。大唱几多唱都好难听，笑死我！
录呢一集嘅时候经历咗好多次风波，所以短短地希望大家中意啦。咁如果大家中意我哋嘅 podcast， 可以 follow 我哋，俾5星 review，follow 我哋嘅 IG True Crime Lover Podcast， 可以 like 我哋嘅 post， 同我哋倾下偈。仲有 YouTube 最爱真相嘅，多谢大家收听，我哋下集再见。Oh sorry， 查查你有冇预告啊？
有，谂住讲一个阿婆杀手。
咩阿婆杀手啊？个杀手叫阿婆啊？
阿婆啊，阿婆啊，同个孙仔去饮茶嗰、那个阿婆。
哦哦哦，阿婆，
系啊，即系受害者系。阿婆嚟嘅咁样咯，咁大家就拭目以待啦。
连环阿婆失踪事件，
系啊，
我净系谂起我之前讲嗰啲邪恶老婆婆啫。
系啊，之前讲得太多邪恶老婆婆，今次就讲下受害者系婆婆咯。
多谢收听，我哋下集再见，
拜
拜。窒咗你，拜拜。
我哋重新嚟，一二三。
拜拜，
拜，唔得，再嚟先。我呢个手指三就 OK， 收手指
OK，OK，OK， 你个画面窒咗，
拜拜。我哋 OK， 我一二三一数完即刻一齐拜拜，一二三，拜
拜，拜拜。
咦，去咗边个咧？但我都窒咗啊，再嚟一次先。
唔系 OK 啊，
二三，
拜拜，
拜拜。
诶，算啦，应该有个得嘅。
OK 啦，得噶啦，好，cut 先啊，录 Q&A， 好期待啊，仲要去录 Q&A 啦，好兴奋，好雀跃。